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7号星期四，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财政部在12月16号宣布越南以及瑞士为货币操纵国，并且将中国等9个国家列入观察名单。这个是美国从2019年8月认定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以来第一次采取这样的行动。美国财政部在年度报告当中表示，越南和瑞士是满足货币操纵国全部三项指标的国家，一旦被美国确认为货币操纵国，美国就会在明年和这两个国家进行特别的谈判。如果他们不能够有效解决美国关注的问题，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对他们的实施经济制裁。今年1月，美中达成阶段性贸易协议之后，特朗普政府就取消了对中国的货币操纵国的决定。被列入观察名单的国家除了中国以外，还有日本、南韩、德国、意大利、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泰国和印度。在这个名单上面，只有台湾和泰国以及印度是新加入，其他国家在这个名单上面已经是将近一年。特朗普政府今年10月开始对越南以及贸易行为进行调查，调查的目标是看看越南是否通过货币贬值来达到让越南的出口产品获得不公平的价格优势。上个月，美国对越南的轮胎加征了部分的关税，理由是越南货币币值过低。美国财政部的年度报告说，越南对美国双边贸易顺差的持续增加，主要原因是越南货币当局对越南盾实施了长期而大规模的干预，防止越南盾升值。这种的干预程度在最近一个时期明显是升高，而瑞士亦都在类似的名题，当局为了阻止瑞士法郎升值，减少出现通缩的风险而采取单方面的货币干预行动。越南是美国第13大的贸易伙伴，而瑞士排名则是16。而另一方面，台湾中央银行副总裁严中大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美国汇率报告评价是考量自身的利益，但是台湾亦都有自己的考量，亦都将会努力维持新台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一个国家要被确认为是货币操纵国，必须要满足至少三个指标：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外汇干预程度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2%， 以及为全球经常账盈余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2%。越南央行星期四发表声明指出，并未透过汇率向国际贸易创造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并且表示愿意同美国合作，以确保贸易关系和谐公平。而瑞士央行则是反驳美国的指控，表示货币政策将保持不变，而且仍然愿意更强力干预外汇市场。瑞士央行表示愿意同美国对话。该央行透过声明话，瑞士相信美国财政部仔细分析瑞士的情况，考量瑞士经济的特殊之处。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办公室星期三宣布，对位于中国以及阿联酋的四家公司实施制裁，理由是这些的实体帮助了之前已经被制裁的中长石化有限公司出口伊朗石化产品。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中国公司是东海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是东南石化有限公司，后者总部是位于香港。另两家的阿联酋公司为阿尔法科技交易公司以及是石油联盟交易公司。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四家的公司为中长石化有限公司提供了关键的船运服务，以及是代表该公司执行金融交易，让中长石化可以继续代理以及运输伊朗的石化出口。声明说，东海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的一艘货船将中长石化有限公司代理的数万吨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石化产品从伊朗运到中国，东南石化有限公司则是被用作为系交易的支付渠道。财长鲁钦在星期三的声明当中表示，伊朗的石化以及石油产业是伊朗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伊朗借此来支持他们对内以及对外的邪恶议程。美国政府将会打击那些帮助非法参与出售伊朗石油以及石化产品的人。除了最新列入制裁名单的四家实体，星期三被制裁的还有越南燃气以及是化学运输公司和他的总经理。 日本东京都星期四新冠确诊病例增加了822宗，创下了疫情发生以来的最高纪录。星期三的新增病例是678宗，显示疫情正在持续升温。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一是曾经宣布全面暂停全国旅游的促销方案，以降低民众感染的风险，但是短期内仲未看到效果。至于南韩，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星期四通报，境内新冠确诊病例新增1014宗，连续两日超过了1000宗的确诊，近一个星期日均确诊数是908.4宗，南韩至今是累计确诊是46543宗。多家的媒体在星期三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隔离之前，蓬佩奥据讲是同一位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有过接触。路透社引述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当日的讲话，表示国务卿本人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发言人说，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指导方针，他仍然要被隔离，接受国务院医疗团队的密切监控。另一位发言人还表示，出于个人的私隐原因，他们是无法确认这名感染者的身份。发言人未有透露蓬佩奥国务卿几时在哪个地方同这位的感染者有过接触。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蓬佩奥取消了原定在星期二在国务院举行的室内加入派对上面的现场演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由于忧虑中共渗透美国政坛，国会参议院可能会在下个月新的会期开始之后召开听证会。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最快在今日，亦即是美国时间的星期四，审议庇护港人法案，争取休会前夕闯关。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一篇年终回顾，看看香港教师同学生组织反对当局通识科改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一年，警方在今年十月底公布有超过10000人被拘捕，学生占被捕的人数40%。亲中传媒及议员认为，大量学生参与社运是受到中学通识科影响。香港的教育当局在11月底宣布大幅度改动高中的通识科，包括重新命名这个科目的名字，增加有关中国发展、宪法以及基本法教育，又要求学生参与中国考察团等等。多个学生和教师组织反对当局大幅度改动通识科的建议。香港的教协公布一项调查显示，超过90%受访教师认为通识科改动是政治打压。另有多个学生组织法在联署反对通识科改动，认为是当局重推国民教育，企图扭曲香港人与生俱来的独特身份认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有记者汤慧云是香港的报道。
去年六月初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警方今年十月底公布最新数字显示，过去超过一年有10148人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拘捕，当中18岁以下的被捕人占17%。学生占被捕人数40%，即大约4000人，当中有55%是大专学生。被捕人士当中有2325人被检控，其中726人已经完成司法程序，当中有83%，即是603人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亲中传媒和议员认为，大量学生参与反送中运动以致被警方拘捕，是受到中学通识科教育影响。特首林郑月娥11月25日在施政报告表示，将会大肆改革通识科，必须纠正通识科被异化的现象。 教育局随即在11月26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大幅改动高中通识科，包括重新命名科目、删减一半课程和课时、增加有关中国发展、宪法和基本法教育、要求学生参与中国内地考察团和必须审批教科书。全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表示教育局有关通识科的改动远超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今年九月提出的建议，对整个高中课程结构影响深远。局方提出改动之前未有咨询教育界的专业意见，教协认为有关改动形同谋杀了通识科。为了进一步了解前线教师对通识科改动的意见，教协在12月1至8号进行问卷调查，向中学通识科教师发出电邮问卷，一共回收了502个有效回复。上个星期三，即是12月9号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教协副会长、前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在记者会上公布调查结果，表示超过九成受访教师认为通识科改动是一次政治打压，并不是为了学生利益，是政治凌驾专业。
超过九成的受访老师是认为改动是一次政治打压，并不是为了学生的利益，亦都不是为了专业凌驾。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咧，其實一個好主要嘅嗰個即係主題，就係、是、究竟今次嘅政府嘅改革或者改動，或者即係對通識科嘅一個咁大嘅認同謀殺嘅一個做法，係跟原因係乜嘢咧？咁我哋覺得佢嘅改動並唔係專業領航，並唔係為咗學生嘅利益，而係咧一次政治凌驾专业的一个做法。
叶建源表示，调查显示超过91%的受访教师不同意林郑月娥认为通识科被异化和必须纠正。至于一些建制人士和媒体过去一年来不断声称通识科是煽动年轻人参与违法抗争的根源，有93.8%的受访教师表示不同意，其中82.3%表示非常不同意。
回顾近年有关通识科所谓的争议，绝大部分的抨击都是来自教育界以外的地方的。面对这些无中生有的批评，过去多年来教育局都是会站在专业立场为通识科辩护，直到近月在长官意志底下才全面放弃教育专业的尊严，将歪理奉为圭臬。这种态度对于过去十几年来一直参与构建课程和用心教学的老师都是极大的侮辱。通识教师无端背负了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如此的有伦，前线教师固然感到无比的痛心，相信一直有参加本科发展的官员和专业人员都会百感交集。
教协教育研究部主任、中学通识科教师张瑞辉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局有意加强通识科的中国国情教育元素，并且增设中国内地考察。不过调查显示，只有一成左右的受访教师认为在培养学生对中国国家发展的全面认识方面，当局的改动会有正面影响。相反，有超过67%的受访教师认为会有负面影响。
因为我想老师实实在在从政府过去的做法，他们很担心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由政府安排、由政府所认可的国情教育，其实会不会只是一些只是侧重让学生见到国家的正面，或者只是能够从官方的角度去认识、去见到中国，但是并不能够看到中国的全部。如果是这样做的话，究竟是不是一种对国家认识全面的认识呢？这个有超过60%的老师都是有所怀疑。
张瑞辉表示，问卷亦都设有开放式问题，收集了教师近万字的心声，对于一些建制派人士和媒体过去一年来不断声称通识科是煽动年轻人参与违法抗争的根源，有受访教师反驳通识科是训练学生多角度思考，教育局的改动可能会令学生更加偏激。
通识科强调的是正反意见的论述，讲求的是以资料做基础，而不是胡乱吹水，反而有助去避免学生过分偏激。当学生如果一面倒去支持某一个立场的时候，老师会引导学生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了解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如果没有了这个讨论空间的话，学生就不能够在课堂上畅所欲言，然后再由老师指引，这只会令到他们更加偏激。我想老师的看法，我想老师的观察是最客观最中肯。通识科正正就是装备我们的学生怎样去多角度去看这个社会，亦都让校园这个他们最信任的环境可以成为他们交流看法，亦都从而让老师可以从中去多方去引导，让他们去全面思考问题。
张瑞辉表示，教育界从来不反对通识科课程需要不断检讨和更新，不过局方将通识科改得面目全非，既没有征询教育界的意见，也都没有任何调查数据文献的支持，绕过了课程检讨的一切正常机制，教协重申必须撤回通识科改动方案。
政府对于通识科这个这样的做法，我哋覺得係讓教育界蒙上不白之冤，係一個政治指揮教育嘅做法，只會令到我哋嘅制度加速崩壞。所以我哋嘅睇法係要求政府必須要撤回對於通識科嘅呢個改動。
张瑞辉又表示，前线教师对于教育局改动通识科的方案感到愤怒和彷徨。他引述一名前线教师的心声，认为政府为什么不喜欢通识科？通识科的错是错在成功令到学生懂得思考。
那老师会这么说，政府为什么不喜欢通识科？通识科的错错在哪里？错在通识科的成功，通识科成功地让我们的下一代懂得思考。过去我们看回通识科由无到有，在教改新高中课程成为新的一科必修科，开科之初很多不同的忧虑，亦都很多的教材教程是任教的老师原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教学岗位上面挺身而出无私的付出，最后累积了现在丰富的教学经验与教材。
香港教育局推动通识科改动方案之前，去年九月推出中学通识科教科书专业咨询服务，表示提供专业意见以优化教科书的内容。多间出版社经过当局修订之后的教科书今年八月中出炉，多家香港传媒发现修订之后的通识科教科书删减了大量的敏感议题，包括一本原版教科书当中刊登一幅政治漫画家专子绘画，有关铜锣湾书店负责人李波被掳走的漫画被改成警方引述李波声称自愿到内地的新闻报道。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担任发言人的学生组织教育野今年8月21号召开记者会，发表联署公开信，批评教育局透过所谓咨询引入政治审查，控制通识科教科书内容，对学生进行洗脑教育，只是保留对港府和中国有利和正面的内容，有违通识科的专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说将会在本届国会以期结束之前争取为受到北京政治打压和迫害的香港人提供庇护的法案提交全院的表决。不过虽然这项立法措施获得多名两党议员大力支持，但是法案要在国会休会之前顺利通过难度是相当之高的。据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备受各界关注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在上礼拜获得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之后，目前仍然有待国会参议院进行审议。参议院的民主党党鞭特宾星期三向美国之音透露，他将会赶在议期结束前推动法案进程。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有望最快在星期四进入参议院的院会审议程序。德宾参议员说，布鲁门萨尔参议员和他最快在星期四会将推动这项法案。如果他们可以这样做的话，法案可以应该以无异议的方式通过。这项法案在国会众议院是获得一致通过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今个月7号获得国会众议院两党迅速一致通过，虽然法案随即送交到参议院，但至今仍然未有任何进展。特宾参议员说，在参议院任何议员都可以反对，但不理怎样他们都会试一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现任首席民主党议员范斯坦宣布离开领导职位后，身为该委员会的第一资深顺位的德宾参议员将可能在新一届国会接任这个职务，领导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德宾参议员还对美国之音说，认为香港自治状态不断受到北京的侵蚀，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是美国国会能够为香港争取民主诉求抗争者所提供的次来的支持。他说他认为早就应该这样做，他无法想象海所有人失去了他们的自由，害怕住北京政府的强臂管辖。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梅乱得知参议员就对美国之音说，时间是非常重要。他认为对那些真正需要庇护人来讲，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再亦无法在香港继续坚守推动民主和人权。这个亦是他说将会向中国传递一个信息，他们的行动不会毫不受到阻碍，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他希望没有人会反对这项法案。本届国会即将进入尾声之际，目前参议院两党正在忙于为维持政府运作的拨款法案以及新冠疫情的纾困法案进行积极的协商。民主共和两党成员希望港人在本届会期最后一个礼拜内，亦即是这个星期五之前达成共识通过法案。换言之，如果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要成功取得参议院通过的话，只是剩下最后48个钟头的黄金时间。法案在通过国会参众两院之后，才可以递交到白宫被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经常公开声援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法案要在本届国会通过的难度是相当之大的。鲁比奥参议员说，本届国会大约只剩下48个钟头时间，所以要这么快完成法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除非他们能够有一大票人都决定略过程序，但是他怀疑这个可能性。鲁比奥参议员为去年11月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起草者，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香港的自治状态，并且据此考虑香港是否应该继续享有特殊待遇的地位。 刘炳奥参议员同时亦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嘅成员，并且兼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嘅共同主席。刘炳奥参议员强调，即使法案无法喺本届国会通过，支持呢项立法行动嘅议员将继续喺明年努力推动。他說希望能夠俾我哋做好準備，迅速行動，喺新嘅國會嘅一個月內就能夠展開行動。而共和黨嘅國會參議員恩斯特喺回答美國之音新聞時話，佢認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可能會喺新國會獲得通過。咁恩斯特參議員話，佢唔知道係咪有機會喺年底之前進行表決，但係佢確實認為呢個顯然係參議院需要解決嘅問題。所以他希望同魯比奧參議員以及梅聯德斯參議員一起討論，睇睇參議院方面可以做到啲咩事情。咁恩斯特又強調啊，對此係有希望嘅，但係可能會係下一屆國會做嘅事情。喺香港議題上，亦大力為爭取香港自由民主嘅示威者發聲嘅共和黨國會參議員霍利咧，亦對美國之音話，佢並冇把握是否能夠喺今屆嘅國會通過呢項法案。自從今年夏天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迅速籠罩在北京強權統治的壓力之下，國會參議院兩黨議員紛紛對近期接連不斷發生香港的民主派活動人士被逮捕、關押和判刑的消息感到不安和擔憂。劉炳奧參議員說，為尋求庇護的香港人提供幫助不單是道義上的正確行為，亦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他強調，因為他深信香港是處於一場更大的鬥爭的前線。魯比奧參議員在星期三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邊境安全及移民小組委員會聽證上說，這個是專制主義和民主之間的廣泛鬥爭，在這場鬥爭當中，他希望所有人都不會膽怯或者迴避，明確去表示民主顯然在道義上勝於專制。這場題目叫做通過美國難民政策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聽證會，為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在今屆國會的最後一場聽證會。召開聽證會的小組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柯寧說，中國共產黨實施國安法的原因是要應對香港的呼籲改革民主和自由的聲音而感到害怕。他說，中國共產黨對香港實施的國家安全法，使到示威者、政治領袖、記者和教師遭到無情虐待。雖然這部法律的名字叫做國家安全法，但實際上它與國家安全完全無關，而是與恐懼有關。柯寧又說，中國方面對於香港呼籲改革民主和自由的聲音感到恐懼。民主黨的參議員梅聯德茲在聽證會上強調，國會需要通過採取立法行動去向香港人傳遞一個明確的支持信號。他說，要向香港人表明美國和他們站在一起，我們都是香港人，中國在香港採取行動的代價將會高昂。梅聯德茲參議員在會後對美國之音說，有關庇護的問題，美國為那些最後將會受到庇護的人提供庇護，不單止是他們的生命或者自由處於危險當中，還包括他們為倡導改革的能力亦處於危險當中。所以這個有區別的，現在的情況不是所有希望看到改變的人都會逃離香港，而是為那些最受到迫害的人提供機會。曾經在去年10月香港爆發爭取民主訴求街頭抗議活動期間訪問香港的霍利參議員就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現在的所作所為是要將香港吞噬。他說，現在的情況告訴所有人知道習近平是有多專制、多麼咄咄逼人，而且面對各種反對聲音，他都會採取強硬路線回應。霍利參議員說，現在是處於支持香港這個努力的開端，很明顯中國希望將香港的獨立性完全抹去，他們不想要香港任何的政治自由，他們希望基本法消失，他們亦想香港完全被他們吞噬，然後以此為跳板，再將他們的影響力擴及整個區域，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違背了國際法，違背了中國的條約承諾，對美國和美國的安全構成危險，所以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樣曾經在去年到訪香港的克魯茲參議員亦對美國之音說，在美國國會兩黨都明確譴責中共政府對香港的壓迫。克魯茲參議員說，相信全世界會繼續聚焦在香港，要求中國履行他們的義務，停止對香港人的攻擊。根據編號 HR8428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美國政府將會為目前已經持有美國簽證在美國但返回香港可能面臨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提供臨時保護身份。法案還將會加速處理為逃離政治迫害的香港居民到美國的難民申請程序，
並且將此系類別申請排除在美國每年整體難民接收人數限制之外。而此外，即使美國撤銷部分或全部香港的經貿特殊地位待遇，法案仲將會在移民政策類別上將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移民申請。法案同時將會推動國際合作，特別是鼓勵理念相近的盟國為受到北京壓迫的香港人提供庇護。除了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獲得眾議院通過，等待參議院表決之外，還有兩項與新疆有關的法案在眾議院過關之後，目前亦同樣各自在參議院，分別是《為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以及《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如果上述三項法案無法在今個禮拜獲得參議院通過的話，就代表著有關的法案必須要重新提案推動。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在國會山的報導。近日接連爆出多宗中國共產黨勢力滲透美國政壇以及商界消息，已經引起了美國國會兩黨關注和警覺。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領袖說，明年一月上任的新國會將會立刻針對北京企圖影響華盛頓政治圈的問題召開聽證會。國會眾議院的共和黨議員要求美國聯邦調查局盡速向國會進行簡報。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國會記者李日華的報導。
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對美國之音說，這是一個巨大的安全問題和間諜問題。霍利又說，他擔心中國長期在加州放長線釣大魚的心更已經使到當地民主黨被徹底滲透。他又說，目前看來加州民主黨的問題，雖然其他地方其他政黨亦都可能有同樣的問題，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們目前有大的問題，那個整個政黨機構似乎都已經受到了損害。在上個星期，美國媒體爆出一名疑似利用留學生身份進入美國的中共女間諜芳芳滲透加州的政壇，上至國會議員，下至地方州政府官員都在他的目標的範圍之內，消息立即為華盛頓政治圈投下了震撼彈。隨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作東升的一篇演講說，在網上瘋傳內容提及中共如何在美國華爾街同權勢圈都有老朋友，有人能夠用美國金錢來到搞定一切，再次點燃美國政治圈的熱議。中國對美國核心權力精英的影響並不單止是這個地方。這個星期一，澳洲媒體澳大利亞人根據一份外泄的中共黨員數據庫對比調查發表報導，披露中共黨員已經或者目前受僱於至少十個國家駐上海的外交使團，包括澳大利亞、美國、英國、德國、瑞士、印度、新西蘭、意大利和南非等國家都榜上有名，其中有人還擔任高級政治和政府事務專員、文書人員、經濟顧問和行政助理等。報道採訪的外交事務專家警告說，有中共黨員在某個外國領事館工作長達16年，這些可能是國家資助的間諜網的一部分，情報人員就稱這種操作違反了規定。接著來的有關新聞反覆印證了國會山上面兩黨對於美中關係討論不斷的話題，就是中共對美國的滲透和干預程度如此的深，超乎了很多人的想像的程度。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對美國之音說，國會對於中共的所作所為的認識亦都越來越清晰。他說，中國正盡其所能的滲透美國民選官員，試圖影響他們的表決和行為。斯科特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回應，又說到他們試圖透過千人計劃滲透他們的大學校園，這些一切惡意的行為，他認為他們的目標明顯是要主導全世界。斯科特參議員又說，他們知道美國是希望的燈塔，美國是自由的燈塔，他們不喜歡美國所代表的東西。而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李斯在星期二，就是12月15日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視新聞媒體訪問的時候說，中國是美國在軍事、經濟、文化領域的競爭者，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中國還 在意識形態上面的競爭者。斯里參議員又說，他們真誠地相信民主，他們同樣真誠地相信共產主義， 他们真的已经渗透到军事和经济等所有的领域，他们是一个日益增长的竞争对手，非常之咄咄逼人，他们在世界各地无处不在。李斯参议员同时亦都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他说作为情报委员会委员，他几乎每日都会接收美国情报界有关中国渗透的简报，美国地方和联邦层级的各级单位都受到影响。他说中国这样的行为是很广泛而且持续进行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鲁比奥在星期二推特上面发文表示，明年新一届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场听证会务必聚焦中国对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对国会议员进行间谍活动影响和潜在胁迫的工作。鲁比奥在推文之中写着说，最近有关中国间谍的报道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共和党能够在明年1月5号在佐治亚州参议院席位特别选举之中胜出，成功继续控制参议院，目前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的鲁比奥参议员预计将会在下一届国会正式掌舵该委员会。鲁比奥说，他们一直都能够看到中国政府的身影，显然他们在华盛顿很忙碌，但其实他们在全国各地都很忙。李斯参议员又说，很多国家通常只是关注在首都和联邦政府，但是中国不单止关注美国，还关注到地方的政府。他们可以从斯沃威尔的案件看到，他们从他还在地方从政的时期就开始了。众议院共和党的领袖他说，联邦调查局下个星期一前向国会进行简报，在近期几宗中国渗透美国权力核心精英阶层的消息当中，疑似中国间谍的方方渗透美国政坛一案格外引起美国国会的关注，主因是因为事件相关人不乏多位国会的议员，甚至还包括民主党政治新星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斯沃威尔。虽然斯沃威尔至今未受到不法的指控，但国会多位议员对此的批评和担忧不断升高。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在星期一联名致函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迅速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国会进行简报。六名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在联名信之中说，中共在美国的活动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包括同一名作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及司法委员会成员的国会员进行互动。信里面又提到，中国政府的间谍工作主要目标是旧金山地区的民主党政治人物，但亦都包括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议员要求联邦调查局针对中共现役特工在美国的活动范围和影响程度进行说明，并且希望了解是否还有其他民选官员可能或者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受到损害。议员还在星期一的联名信之中要求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必须在12月21号之前就有关案件进行幕僚层级的简报。参议院共和党人他说，这些案件应该敲响华盛顿政坛警钟。霍利参议员表示，面对中国无所不在的渗透，华盛顿政治圈必须觉醒过来，严阵以待。霍利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当涉及到大学的时候，他们必须更加严格，在发放签证方面他们必须更加严格，在发放学生签证方面必须确保他们是真正作为学生来到这里而不是间接。美国必须确保研究计划亦都有限制的措施。霍利继续说，他可以告诉你，作为一名国会议员，他都曾经听取过关于中国政府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的简报。他们被告知说，中国正是积极展开间谍的项目，他们正是积极试图影响议员，他们积极试图将人员安置在议员办公室。霍利说，你必须认真看待这些事情，并且保持警惕。虽然意识到北京正是试图从华盛顿政治圈下手，以鲸吞蚕食的方式从核心内部摧毁美国现有的秩序和领导力，霍利对美国之音说，他担心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美国决策层对于中国认知和警觉程度并不一致。 佢話呢啲間諜案應該係敲響美國呢個國家安全嘅一個重要嘅警鐘。霍利又話應該要敲響警鐘嘅，但係佢並唔知道有抑或冇，因為目前問題係美國決策者有一個好大嘅爭議。有啲人佢哋唔相信中國真係係一個威脅，無論發生咗啲咩事，佢哋唔想改變，佢哋想要同北京嘅聯繫。佢哋並唔認為中國政府真係有惡意，佢哋想要繼續從中國嗰度買廉價嘅商品。他們不在乎他們的工作是否會流失到那個地方，或者他們從這個地方偷走了什麼東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就是在12月15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被問到有關中共黨員滲透西方國家政府機構的報導，汪文斌說這是一個個別反華分子對中國共產黨的抹黑和污蔑，是中國威脅論的又一個翻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新竹的一间饭店在12月15号就热烈庆祝新竹科学园区成立满40周年，应邀出席的各间企业大老板全部戴晒口罩，但是就掩不住他们迎接这个大日子的喜悦。咁喺美中兩國摩擦越演越烈之際咧，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之下咧，咁台灣嘅科技業表現咧，可以話係出乎意料之外嘅。今年全台灣各大科學園區嘅總營業額預計將會逆勢成長接近 20%。下邊係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喺台北嘅報導。
12月15日，台灣新竹嘅一家飯店內正熱烈慶祝住新竹科學園區，又稱竹科。成立滿40周年，應邀出席的國家企業大佬戴住口罩，卻遮掩不住他們迎接這個大日子的喜悅心情。在美中摩擦越演越烈，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之下，台灣科技業的表現卻是出乎意料。今年全台各大科學園區總營業額預估將逆勢成長近 20%。 台灣能掌握這樣的機運並非一直造成，故事要從1980年在新竹成立的第一座科學園區開始講起。這裡孕育了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全球第四大芯片設計公司聯發科等科技公司，他們不單止在世界舞台企穩了腳步，亦都使台灣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中成為關鍵要角。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黃永壯在15號慶祝活動致辭時說，40年前台灣在新竹一片黃土上開發200多公頃的土地，作為台灣第一個科學園區。那個時候廠商只有13家，到今日為止已經有1374公頃，廠商有500多家，這樣我們今年的營業額可能創歷史新高。時間回到1975年，時任台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徐延修向當時的台灣總統蔣經國提出設立科學園區的構想，希望由政府提供土地等資源給進駐的廠商，以加速台灣高科技發展。經過了5年的籌備，新竹科學園區在1980年成立。現任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黃永壯對美國之音說，科學園區成立的前一年剛遇上台美斷交，當時台灣的國際地位比較低迷，但今日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顯著的提升，這個跟台灣科技產業在全世界佔舉足輕重的角色有很大的關係。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出席15號活動時說，新竹科學園區是台灣科技的重要推動者之一。他說科學園區有兩大貢獻，一個是提供土地，第二是提供單一窗口的進口服務。在台灣土地是很難找的，假如是沒有園區供應給科技廠商，尤其是剛創業的科技廠商，沒有土地的話，張忠謀說他覺得是很多初創業的公司都辦不成的。同一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觀點文章，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台灣亦肯定了這一點。文中提及台灣在1980年受到美國硅谷的啟發，建立第一個科學園區，每個園區內都有自己的科技大學，政府亦提供自海外歸國工作的工程師獎金。 使园区成为提供呢啲人才创业嘅温床。张忠谋就系喺当时受到台湾政府嘅延揽。1985年，曾任美国德州仪器公司集团副总裁，时任美国通用仪器公司总裁嘅张忠谋，受邀到担任台湾研究协助勾勒台湾嘅积体电路计划。1987年，张忠谋创立咗台积电，台积电从此喺新竹科学园区扎根。虽然张忠谋喺活动中笑称，台积电到园区其实已经相当晚啦，但以竹科为主要据点嘅台积电，却建立起一个与其共荣嘅半导体上下游生态系，对台湾半导体业后来30年嘅发展影响深远。2019年，新竹科学园区、中部科学园区、南部科学园区等台湾三大科学园区营业额超过2.63兆新台币，约926亿美元，单系半导体就占其中嘅65%。今年上半年，新竹科学园区厂商嘅营业额达5,661亿新台币，约199亿美元，其中半导体产业占比超过70%以上。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钦喺演讲中提及，张忠谋开创嘅专业积体电路制造服务嘅商业模式，改变咗全球半导体嘅游戏规则，后续几十年中甚至影响咗世界各国半导体产业嘅兴衰，至今亦奠定咗台湾嘅半导体产业喺全世界高科技产业链中特殊嘅地位。目前台湾半导体产业嘅积体电路制造服务封装测试嘅年产值皆为全世界第一，芯片设计亦系全世界第二。台积电预估今年全年台湾半导体产业总产值可望达3.2兆新台币，约1,127亿美元。前述《纽约时报》一文中仲强调，作为其台积电成功经济模式嘅一个副产品，台湾已经成为全球科技供应链嘅关键一环，为其地缘政治考量增添咗经济砝码。随住全球科技霸权争夺战嘅升温，这个砝码的重量可能还会继续增加。台湾的科技部部长吴正中致辞时说，台湾在过去40年在新竹这边有很好的半导体产业，半导体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资产，过去是，未来亦都是。他强调，在未来万物联网的时代，食衣住行娱乐都离不开芯片，这个亦都是台湾领先国际的关键。全球前五大电脑品牌宏基创办人施振荣对美国之音说，新竹科学园区未来10年是可以仰赖现有的基础不断扩张，产生高附加值。他亦期待半导体产业可以与包括医疗、文化在内更多新应用领域有更多的结合。展望未来，黄永壮说，今年新竹科学园区的目标就是与传承与创新，针对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半导体产业，政府在新竹开发了新的扩建地，作为半导体先进制程的主要基地，同时亦准备打造一个软体园区，并完善生物科技的聚落，希望整合软体和硬体，能达成以软服硬翻转竹科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李文仪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和机构长期以来对美国学术机构进行渗透，尤其以金钱去开通，影响美国的学术和言论自由。美国政府和专家提出了各种的措施去阻止中国的渗透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的学术机构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去打击中国政府的影响和活动。而美国专家就认为，高等院校应该要更多地去披露甚至切断来自中国的资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一次演讲之中说，美国高校应该对未来来自中国的学生进行严格的评估，努力防止外国知识产权被盗、披露外国资金，并且监督学生在校园的活动。蓬佩奥说，他们有责任对此进行管理，其中一些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们必须做得更好，但他们亦都需要教育机构更加透明，明确地遵守美国教育部的要求。他要求全国的大学管理者审查他们接受的外国资金，以防止不当的财政影响，并且审查孔子学院在校园的活动。蓬佩奥又说，他们不能够给中共粉碎学术自由，但是他们需要你的帮助，他们需要学生的帮助，他们需要教师的帮助，他们需要全美国行政当局的帮助，他们需要理事会来到监管来自中国的捐赠，监管大学和中共以及中共支持的团体达成交易。蓬佩奥又说，总据来讲，左倾的大学校园充斥住反美主义，很容易成为反美信息的目标。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以透明的方式报告外国礼品和合同，在过去一年里面，教育部发现了数十亿未报告的财务联系。美国教育部今年十月公布的报告之中，详细描述了很多美国学术机构未能够披露超过65亿美元的资金和资源。这些资金和资源是来自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等国家。其中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和几乎所有被调查的学术机构都有财务的联系。华为将高等教育经费用于核科学、机器人和在线云服务等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有两家中国公司正是同一所美国大学合作，开展一项涉及人群监控和预测行为技术的研究项目。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可能将该项目用于邪恶的目的。另外，根據彭博社對美國政府數據的分析，自從2013年啟動以來，中國贈送給美國大學的禮品和合同已經接近10億美元，截至今年6月，在過去的6年半裏面，大約有115所大學從中國獲得金錢禮物合同。哈佛大學獲得的金額最多，約有9370萬美元，其中大多數是作為禮物。南加州大學和宾夕凡尼亚大学名列第二和第三，最近披露的学校是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自由灯塔报上个星期报道，哥伦比亚大学并没有透露中国政府对该校孔子学院至少100万美元的资助。哥伦比亚大学是常春藤联盟之中唯一开设孔子学院的大学。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管理孔子学院的北京国家汉办承诺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供至少100万美元的捐款。美国教育部的记录显示，哥伦比亚从未向联邦政府披露过这些的捐款。美国之音联系哥伦比亚大学孔子学院，但是直至截稿的时间，该校仍未回复。美国时政评论人士、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学术机构应当彻底斩断来自中国的资金流，因为中国给了美国学术机构提供资金并不是为了帮助美国。张家敦说，一些美国高校包括常春藤联盟的大学并没有履行他们的法律义务报告来自中国的捐款，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他认为他们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阻止中国将资金转移给美国学术机构，他们应当切断来自中国的资金，因为他们并不是在资助美国高等教育机构。 張家敦又接著說中國對美國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因此美國一定要仔細審查北京和美國社會的任何的聯繫，美國不應當被允許中國用金錢來影響美國高等學府。他認為美國院校絕對要報告來自中國的款項，這些不應當由學校自己自由衡量，他們必須確保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所有關係是正當的、適當的。美國財政部東亞事務辦公室前主任、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西格爾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越多的披露越好，他們應當有透明度。當然對公立大學來說，他認為這些是無用之義的，但是如果有私立大學是聯邦資金的接受者，他認為充分地披露也是應該的。但是他認為無論大家談論的是政治活動的資助抑或是研究經費，越多的披露就越好。張家敦說，如此多的大學受到中國的金錢影響，亦都顯示了大學裡面原本應該負責制定學校戰略目標和相關的政策，並且負責批准預算和設置項目經費的理事會並沒有做好自己的本職的工作。張家敦又說，他們知道很多學校都自我審查壓制批評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因此很明顯大學理事會並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對任何來自中國資金必須非常小心的原因。根據華盛頓自由燈塔報的報導，聯邦檢察官提起了10多宗刑事案件，指控學者隱瞞自己接受中國政府的資助，或者來自中國的訪問研究人員瞞報自己和中國軍隊的關係。馮佩奧的講話引起了一些美國學術機構的抵觸，美國教育委員會負責政府和公共事務的高級副總裁特里哈特爾在接受彭博社的採訪，他說馮佩奧的言論是荒謬和侮辱性的。但是監管中國對美國高校的滲透離不開美國高校的配合，西格爾說美國政府應當以對待夥伴的方式對待美國高校。他說他認為美國需要認識到這些符合大學的最佳的利益，亦都符合美國國家安全的利益，建立一個保護國家安全和保護美國的夥伴關係對創新來說是優勢。因此他認為如果美國從那個共同點的起點開始，會有助於促進形成美國未來需要的那種關係。他說保護研究完整性，確保資金來源是已知的，確保履行涉及到保護機關機密的某些行為守則，是符合美國大學的利益。所以在監管的實施方面，他說大學本身可以是第一防線，應該是由大學來主導美國政府的角色。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之音粵語廣播開始增加衛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塞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